平安，今天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4章25到33节。路加福音14章25到33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读经到此。
谢谢慧君姐妹的读经。我们今天晚上请到我们为这人传道在我们当中正道，他正道题目是做耶稣门徒的代价与奖赏。我们请问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早上我在开始之前，我说我今天早上讲的所传讲的会冒犯有一些人或许多人，如果你今天早上有听我的道的话，跟今天晚上比较的话，你会更觉得今天晚上我要讲的更会冒犯人。因为早上我只是稍微表面上的我大家简单的讲什么是十字架的道理，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要强调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说，若人要跟从我，你就怎么样，要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要强调什么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为什么会冒犯人呢？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圣经上跟我们说，犹太人觉得这是一个绊脚石，但是希利尼人认为它是非常愚拙的。今天的这世上的人也是可以分成这两种，我说这世上人就是说这世上的还未信的朋友。许多人认为我们在 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想看的想听的是说，你给我行一个神迹吧，你说神存在，那你把耶稣搬到我前面来的话，那我就相信，有这样的经历吧。另外一种人，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说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说这非常愚拙的道理啊，还没有3天之后他又复活了啊，这是什么道理，非常的可笑。今天早上我说我们在探讨一个题目是什么是做耶稣基督门徒的意义。我们说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要有几个要素，我们要思考我们到底是不是顺命于耶稣。耶稣说，如果你是我的羊，你会听从我的声音。我们也说，如果你是耶稣的羊，你是他的门徒的话，你会有一个悔改的心，你一定要曾经悔改过，在他面前认罪，认你曾经不信，你抵挡神的那个罪。而且你要有个顺服的心啊，顺服跟听命有点不一样哈。顺服就是你服在一个主的面前，你承认你是，我是仆人，你是我的生命的主，我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你，活了再也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活出来。我们也最后我们看到说，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是要付出许多的代价。我们今天我们早上说，我们必须要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今天能够说我能够顺命，也曾经悔改过，甚至我能够顺服耶稣基督，那我到底要怎么样做一个门徒呢？你要问这个问题。因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也许你会说，哎呀，好像 似乎不太合逻辑。我们不是常常听到吗？牧师传道人都说，我相信他们也是有解释过，只是可能我们没有仔细去听啊。福音是白白得来的，恩典是免费的。啊，为什么我做了门徒之后，我还要付出代价呢？还要算计或者是计算这些我要做门徒的代价？我举一个例子哈，如果有谁是喜欢登山的，没有人 ，OK？ 有谁去过？没有 ，OK？ 如果你喜欢登山，哈，那你选一座山来登哈，我们就说等出去喜马拉雅山好不好？啊，很高啊，很高耸，非常的危险。那登这个山呢，当然你要去做一些准备，你要买一些你的装备啦，你要做一些训练啦，你要买通那边的导游啦，甚至买通那边边界的一些关卡等等啊。那要请那边的人带你上去，因为喜马拉雅山你是不可能一个人登的。那些人，当地的人要带你到山腰下去，不然有时候你还没到山腰就死了。OK， 这些都是花钱的。那如果说登这个山要差不多要50000块钱的新币哈，那你刚好没有这个钱。我知道你有这个钱啊，假设你没有这个钱，那刚好有一个有钱人说啊，我知道你想登这个山，我可以把这50000块送给你，免费的。他说好好好，我要这个钱，免费的啊。OK， 那我但是你做这个承诺之后，你一旦答应之后，你就要做什么？你开始训练，对不对？跑步啊，然后开始要吃一些对的东西，不给吃一些肥的东西。我这样，我肚子很大，然后有一些什么 spare tire 这样子，要跑步，要非常 fit， 对不对？然后要准备要登山，做一些训练等等。啊，但是你承诺了，你就有一个尾声，你就尾声在那边。你要说 OK， 那因为我答应人家了，我就要做下去，我要完成我这个训练。当你完成这个训练之后，你登山了，在登山的过程当中，甚至你会失去你自己的性命，因为很多登山的人爬了山跌下来死的非常非常多。今天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免费的，是白白得来的，恩典是你不需要去付钱的。但是我们不可以停在这里，因为耶稣基督说，如果你要跟从我，你必须是要付出代价。我们今天早上讲到一点，如果你相信你是基督徒，你必须要跟从他。如果你是跟从他的人，那代表说你是他的门徒。如果你是他的门徒的话，你就有这种门徒还有主人的关系，表示说耶稣基督一定要是你的主人，是你生命的主。如果基督是你生命的主的话，你就是他的羊。但是如果我们一旦否认说我只相信耶稣，耶稣救了我，那就好了，因为我不需要跟随他，我不需要跟从他，我也不是他的门徒，他也不是我的主。那你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真的是重生得救？你不可以说我只要得救就好，我只要得到那一份我得救那个就好，那很简单的。但是我不想付出代价。你知道穆斯林人他们当他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要付出最少4种不同的代价和逼迫。第一，他马上就要受到家人的逼迫。第一个逼迫你的就是你的家人，他们会就说你从此以后我跟你断绝关系，你不要再进来这个大门，你进来的那天我要用枪把你射死。真的是有这样的例子，我希望你们听过。第二就是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就马上会唾弃你，会厌恶你，会嘲笑你，排斥你等等。你这个朋友，你是基督徒，我不要跟你来往，反正那不然我很倒霉哈。第三就是你的国家，那如果你是一个穆斯林，然后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你的国家马上不承认你，也不提供你任何的工作机会。一些国家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在那个国家如果找不到工作的话，你怎么办？你就要被逼被迫离开你自己的 家园，逃到别的国家去。第四种代价就是你可能付的就是最高的代价， 那就是你可能连离开国家都不可能，你可能就是真的会上去世上到你的生命。但是你世上你的生命的时候，也许你不知道说，因为你这个因为主的缘故而寻到，因为你的见证，千千万万的人会因而你的缘故而庆祝。啊，这是一个如果你是穆斯林要成为基督徒付上的代价。今天我们生活在新加坡，我们可能我们非常过得非常非常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可能也许你还没有受过任何这样的类似这样的逼迫，但是我要你思考一下，来计算一下做门徒的代价是什么。很多弟兄姐妹在当中，我知道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有一天，如果你需要回去，你有可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来继续的跟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跟我们讲什么样的代价呢？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几点。第一，耶稣基督说，如果你要做你的门徒，你必须什么？中文说，要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那如果你有中文那边旁边有一个括号的话，说原文说是要恨。你说，哎呦，怎么圣经叫人要恨人呢？恨我的父母，不是叫我们孝敬父母吗？恨自己，不是叫我们爱人如己吗？如果我们恨我自己，难道我要恨着别人吗？因为我恨我自己，跟恨别人一样。那他是什么意思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神学家说啊，耶稣在用一种的修辞法来强调听众，强调这个概念，说你要跟从我的话，一定要付出代价，以致他有一点这个夸大他的说法。好像说我今天非常的饿，我可以吃一头牛这样子，啊，这种夸大也是引人注目或引听众的注意，来强调跟从耶稣的代价。第二，当然是说耶稣他不是真的讲恨，但是那个已经反映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说哦，是在讲说，如果你的爱对神的爱，绝对远超过你跟你对你的家人的爱、你的妻子的爱、你的儿子的爱、女儿的爱等等等等。那耶稣到底想说什么？我相信说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解释。但是我们看一下上还有下文。我相信如果你们上过查经班，很多老师会说我们看上下文。上文讲到一群人，这个经节路加福音第14章讲到一群人，然后这一群人分成三类。那这三类人都被受邀去赴那个宴席。这三种人、三类人呢，都拒绝了，而每一个理由呢，比下一个理由更夸张，还更不要脸。你被受邀了，来到神的国。有些人说：“哦，我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地。”我买，然后那另外一种人说：“我买了五头牛，我要去试牛。”最后一个说：“哦，我刚结婚了，我要陪我的老婆，我不可以去。”等等。表示这些人他们其实只是想得着救恩的好处，却不愿意付出跟随耶稣基督的代价。以致在下文，也是我们刚才经节后面我们看到 一段经文，讲到说，你若要跟从我的话，要什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若不这样做的话，你不配做我的门徒，你不配做我的门徒。很多人说基督教的信仰只是一种属灵的寄托，英文说 is like a crutch 啊，属灵的 crutch 就是拐杖哈。啊，你们这些人相信耶稣基督，是因为你们心里非常的无助，你们心里要受到一个要有一种你的依靠，以致里面去找一个拐杖来支撑你哈。基督教不是拐杖，基督教的福音是神的大能，它是一个使人的生命完完全全改变这种福音的大能。但是很多人 他们来到神面前，往往很多时候带着这种的态度，我来基督教，我来教会，我来听道，我来听到福音，我接受耶稣，我的目的就是让我的心里得平安。千万不要跟你的朋友说，你来接受耶稣的目的就是要得一种平安。如果你要讲的话，你说你可以得到赦罪的平安，你要跟他说你我都是罪人，你不要说你是罪人你要下地，你说你我都是罪人啊，我们就需要一个救主，你罪得到赦免的话，你才有真的平安。但是不要跟他讲说你来信耶稣就有平安啊，神爱你啊，这是一个非常缺乏完整性的一个福音。因为我们常常来到这样神的面前的时候，就相信说 OK， 那相信耶稣就是得平安啊，得平安就好了嘛，那我还干什么做门徒的代价呢？他们不会去看这些东西的。所以第一，耶稣跟我们讲说，如果我们要做他的门徒的话，我们必须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就是说我们说要恨。那什么是恨呢？我要讲几个重点。耶稣基督当他说你要恨你的家人甚至你自己的性命的时候，他的重点不是说你要恨你的家人，而是你的家人会认为你所做的决定，因为你已经背起了十字架，你决定了走向基督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他们会认为你所做的决定是在恨怒他们。重点也不是你所有的家人都会恨恨，而是特别那些不信的家人，不了解耶稣基督对门徒呼召的家人会恨恶你。重点也不是说你要恨自己，我刚才讲过了，如果说重点是恨自己的嘛，神说那你要爱人如己，那我恨自己，那我就恨旁边的人就好，所以重点不是这个，而是你所做的决定，因为你在背起十字架上。记得早上我说的十字架的道理是会使人分裂，但分裂的不是教会，不应该，十字架应该使教会合一团结，但是分裂的是世上的人，把世上的人分成两种，相信的和不相信的。也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以为我来的世上什么要带太平吗，带平安来吗？不是的，乃是什么父亲与儿子相争，儿子与父亲相争，母亲与女儿，女儿与母亲，然后什么媳妇与这个婆婆哈，这个就真的是非常假烂啊，吃力啊，我们说。所以基督教实际上的道理是会分裂或者把人分开成两种的。因此耶稣这样讲的缘故，是因为我们所做的决定，因为背起十字架的缘故，别人会认为我们是恨他们。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所付出的代价。第二个，耶稣说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心点，这真的是一个中心点。我们今天看到了十字架，当然也许我们的教会会比较我觉得很好，我们很好健全的教导，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牧师都教导了非常的健全非常完整。但是在世上的人，也许你的同学，也许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他们带一个十字架，哦 fashion 哦，然后说哎，你带十字架是什么？也许你说哦没有，因为这带神十字架代表神的爱，十字架代表神的恩典，十字架代表神的赦罪，这些其实都没有错，也许间接的代表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唱古旧十字架的时候说什么？十字架代表什么？羞辱、痛苦。当耶稣基督背起十字架走向哥哥他的时候，没有人会认为说耶稣基督在做什么，他是在跟我们表演一种神的爱的表现吗？或者说他在彰显神的恩典吗？那时候绝对想不到，他们看到了说这个人要走上哥哥他身上，他是要去受死受苦的，被人唾弃，被人带一个冠冕荆棘的冠冕刺下去的时候，那个血流下来那种痛苦，没有人会觉得说这是一种神的爱，因为他们看不到，他们看到的是受苦受死。所以耶稣基督当我们说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第二个我们说代价的时候，他是要我们说我们每一天要背起这个十字架，我们每一天致死我们自己的身体， 背脊的意思，而且是每天要做的。路加福音讲到说，天天背起十字架，而不是一天，而不是你得救的那一天，或者是你得救之后五年之后才背，你得救的那一刹那那天你就马上背，而且天天的背起你的十字架。那什么是舍己？那舍己就是脑袋空空，什么都不想，好像出家人、佛家人说我们六大皆空，啊，空空的，这是佛教的道理。你懂你脑子空空的时候，什么东西会进来吗？魔鬼撒旦，你脑袋空空的时候，他很想进来的。你所有的那些不好的思想、歪理、歪道，全部都进来了。耶稣基督不是叫我们说你脑袋空空，他说你舍己，对，但是脑子里面要装进一些东西里面，你把自己的意志、情感舍掉、丢掉。但是你里面，所以你 say 你对自己说 no， 我的从此以后我的情感我的意志我要丢掉舍去，但是我的脑子里面装什么？你要跟神说，从此以后我要把神的旨意、神的意思装在我脑里面。所以舍己不是说我的脑袋空空什么都不装，而是要把神的意思装到脑里面。这个其实就是背起十字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说活的不再是我，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死了，这个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死了，我每天又在致死我自己，我活着的，我说我的意愿，我自己意愿不重要了。他说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表示说我要基督从此以后掌管我的生命，活的不再是我，我不再要用自己的意识还有意志去做事，而是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让我活出基督的样式，让基督来掌管来控制我的人生。所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舍己，不单单是否定自己，而是要肯定神在我们心中里面成为王的一个位置。这是第二的一个代价我们要付的。当然我们在看第三之前，我要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十二章 一节到二节。如果我们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还有舍己这样的一个道理来做一个总结的话，其实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到第二节其实是非常非常恰当的。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跟我们说什么？他说弟兄们，我的与神的慈悲来劝你们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非常长我知道，但是我来 简单的讲三点就好。第一，我们要献上这个意思，比如说你是一个祭司，今天新约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祭司，但是如果你看旧约的祭司他的意思的话，祭司他所献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他从神那里得来的，他先从神那里得来才献上。一直保罗说你把身体献上的时候，这个身体其实也不是你的，是神的。那身体是什么？这身体表示你整个人回到那个意志 will。 在圣经上有一个字就是我们的心，心其实是我们的意志的所在，犹太人喜欢用心来代表我们人的意志，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的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什么？从心而出。这是我们的意志，保守你的意志，保守你的意志。所以我们把我们这个人生献上的时候，其实是我们重要把我们人的意志、我们的情感一切都摆上在祭坛上面。他说当作活祭， 表示说这是每天献上的，这跟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一样，因为天天背起十字架当作活祭，每天每天献上，每天做的话才有能够每天我们的心意能更新变化。你不是说我今天来献上一次更新变化一次，然后五年后之后再一次，你要每天做的，不然你会很难很难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天天每天都献上，所以我们看到说第二个代价就是背起十字架。第一就是我们说我们可以说是爱神胜过我们的家人，但是原本是恨，我们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第三，撇下一切，撇下一切，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必要得着百倍。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啊，对不起，这是对不起，路加福音十八章是财主的那个故事。他说，为我这些舍弃一切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得着承受永生。我们今天早上看到有钱的财主，就是年轻的财主。那我们说他的问题的所在就是，第一，他认为说行善能够得着永生，但是他的心里面却没有任何的空位给神，因为他的金钱就是他的神，一直到之后非常的愁苦忧愁的离开了。但是后来最后的时候，最终他因为离开的缘故，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因为他没有办法放下这些财产，所以他离开。然后我们说因为在拜金钱，我们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神。那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今天早上没有问的，就是难道耶稣基督是叫我们每一个人是真的变卖所有的家产吗？那是不是传道人应该住在 MRT 的 station 下面，然后离雨淋的时候就被雨淋，也不应该有任何的财物、房屋、金钱、车子，甚至家人都不需要了吗？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在圣经上，就根据圣经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预言，就是说，他说天国就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去买了这个珠子。结束。但是我要讲，其实这个故事里面有许多许多丰富的意思。我们可以这样看，有一个人有一天他到了一间店，他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珠子，他非常喜欢，跟这个店主说，哎，我想买这个珠子，那个对对，那个大大圆圆的非常亮的，多少钱啊？哦，要一百万。一百万？不用紧，我有钱，我银行刚好有一百万，我开张支票给你，我太喜欢了，我把全部的钱都给你。好，一百块，一百万 ，OK。啊，我可以拿到珠子了吗 ？No， 不可以。你有现金吗？哦，OK，OK，OK， 我有现金。啊，我刚好两百块。好，两百块，一百万加两百块，好，你可以给我那个珠子了吧？等一下，你住哪了？我就住在那个你这个山丘上面有一幢非常大的别墅，你看到吗？那个是我的家，你的家现在是我的了啊！你以为我的家人拿去了？你这个太过分了嘛！一百万加上两百块，这是我的房子。好了，所以你，但是你把我的家拿去，我住哪里？你要我住在车上吗？啊，你有车？对呀，我有车，两台车也是我的了，现在啊。你拿我两台车，房子什么都拿去，那我住哪里？真的不，那我的家人住哪里？难道你要住在那种休旅车吗？啊，你有休旅车？休旅车也是我的了。哇，你太过分，你全部都拿去，那我家人住哪里？你有家人吗？对啊，我有结婚啊，我有妻子，还有三个孩子。哦，这样子，从今以后，你的妻子还有三个孩子也变成是我的奴隶，我的奴仆了。啊，你怎么这样过分？对不起，我忘记一件事情，还有你自己，从今以后你也是我的了。 然后最后那个人才那个店家就说啊等，其实呢你暂时呢你可以都拥有这一些，但是其实你不是这些东西的主人，你只是对我保管，有一天我需要任何的东西的时候，你要马上把这些东西舍弃出来，然后因为这是东西我的，你在这帮我保管哦。啊，我也有一个问题，今天其实我们在世上没有东西是我们的，耶稣就是说你舍弃一切的时候，他需要你问你内心的一个问题，你内心里面有没有一个叫马门的神，这个马门可以是金钱，可以是财物，可以是你的名誉，你的名望，你的家人，你的事业，你的课业等等，你要把这些全部的都放弃掉。放弃不是就丢在河里面，丢到海里面，你暂时为神保管，这些东西都是神的。我们侍奉的人，我们说我们的家都是神的家，但是我问你，你的家是神的家吗？应该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你的家应该用来开放坐在神的工作上面，你的金钱也是，你的才干也是，甚至你的家人，你的才干，你的人，那个人都用在他身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昂贵的代价，你愿意这样做吗？因为这是圣耶稣基督叫我们要付出的代价，他说你要恨恶你的家人，当然不是真的恨，他说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非常非常的困难，舍己，因为舍己的概念其实不真的不流行，这个世上教导的不是舍己，是肯定自己。第三，你要撇下一切，我真的做不到。第四是的代价，我相信是彼此的服侍。什么是彼此的服侍？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晚上之前，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了很多事情，掰饼啊等等啊，但是他有一件东西我们知道他做的是，他给门徒洗脚，他脱下来的衣服，他腰束了一个袋子毛巾啊，在当时的仆人奴隶就是这样子，有客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衣服放下，束巾在那个腰带，把当作腰带，然后开始在盆里面放一些水，然后给他洗脚，因为在巴勒斯坦里面你知道吗，不单单是路脏，他们说把垃圾都是丢在马路上面，非常的臭，非常肮脏的，但是他就做奴仆的工作，洗脚可以洗脚，彼得说，那彼得我们知道彼得非常有趣的人，他每次叫耶稣你不要这样做，你不要去，耶稣说，耶稣你不要洗，你要洗我的脚吗？不要不要，耶稣说，你不让我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分哦。那你洗我的头，洗我的脚，什么全部的头全部都洗，你给我一个 full body， 你洗全身就好了。耶稣说你怎么，他没有说你这样笨，他说其实全身洗的人其实剩下脚而已，很脏要洗，你不要取全身的，但是你们不是全都干净的，他是说犹大，他说取过全身的人表示说那些来过十字架面前认罪悔改的人已经是干净了，但是我们的脚，我们在世上走路的时候还是会玷污的，所以每天还得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但是犹大，你们有一个是还没有得救的，但是他听不懂，他不懂，全身给我洗完。他但是重点最后面他说，我这样做你们要这样做，因为我是主人，你们是我的主人，你要学习我的样式给别人洗脚。那彼此，那我问你一个问题，那我说彼此服侍，那洗脚，那今天是否我们到处给弟兄姐妹洗脚？原则是不变的，但是我们要所做的是可以改变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彼此服侍，谦卑的服侍人，牺牲自己，卑微自己，但是我们不需一定要洗脚。但是我跟你讲，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就讲到美国读书了，也请你不要睡觉，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今天早上我说我的女儿在那边出生，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女儿有一些就是先天性的一些问题，需要去开刀，所以我们从我们读书的地方开到另外一个城市8个钟头，在那边我们人生地不熟，不认识一个人，但是在我们原本读书那个地方有一个基督徒打一个电话给当地的人说，有一对夫妇要来，他们是神学生，我们就到了，那对夫妇就马上接待我们， 这对夫妇当然他们是全世界服侍的、牧师还有牧师娘，他不认识我，从来没有听过我们的名字，把我们接到他们的家中，叫上我们弟兄把我们接到他们家中一样，但是我们认识他们啊，但是他们不认识我们，把我们接到 家中之后就把钥匙丢给我们，然后我们去看房了、啊、那我们放我们在家里，全部钥匙全部在，然后说你们要吃什么全部你自己来，那当然他们也准备一些东西给我们吃，那我非常感动。那不单是这样子，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我的女儿出生了，出生的时候当然有很多的问题，那很多的一些东西，长话短说，就是说出生的那天应该是隔天早上吧，我太太生第一个女儿的孩子的时候，其实每个孩子都是非常痛苦非常辛苦，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全身都肿起来，好像那个企鹅这样的 Penguin 这样，然后血压非常高，所以她躺在那床上，孩子生出来之后她没有办法动，然后那个师母，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师母来到医院，她炖了一些汤给我们，给她喝了哈，不是给我喝，给她喝，然后她就坐起来，她做了一件事情，她真的就这样给我太太洗脚洗身体，拿了毛巾就开始擦啊擦啊擦背啊擦全身擦脚啊擦，因为她没有办法洗澡，她非常痛，我非常非常感动，我到现在还常常跟他们联络说，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你们给我们为我们所做的。今天我们能够做什么，我说如果不是洗脚的话，其实我要给大家几个原则，第一个，我们能够彼此服侍的方式不一定是洗脚，今天很多人需要的是我们的耳朵，我们的耳朵给他们，什么意思，我们要听他们说话。如果你读过这个辅导学的话，就是圣经辅导学哈，第一个最重要原则就是你听。哪里来的这种道理，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说什么，说亲爱的弟兄，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表示说你要多听少说。当你要辅导一个人的时候，当然是你这个弟兄或姐妹需要帮助，你是要多说呢还是多听，你坐在那边你要可能要听他一个钟头，这是正确的，这是第一件事你要做的，而不是在那边说一个钟头。今天很多人花很多钱去找辅导师，外面的人 counseling session 几百块几千块，就坐在那边，我给你钱让你听我说话。为什么说话这样重要呢？为什么听人家说话这样重要？因为往往人的关系之间就是这样建立的。在座很多已经结婚的人，你跟你的以前你跟你的太太泡多的时候是怎么样，不是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的丈夫，可能你的丈夫比较多话，以前有时候我们的女孩子会比较喜欢讲话，那我们就在那边听听 他讲话，听电话或者坐在那边听，听到最后那个有时候女孩子说，哦，你非常的了解我，你非常爱我，我要跟你结婚。OK， 不一定是这样，现在也许现在是男的喜欢讲话，然后女的在那边听，而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孩子要听我们的讲话，但是我们往往认为说我们只要说他们进行听。有一个孩子，他有一个非常有钱的老爸，他说，老爸你一天赚多少钱啊，他说我五百块，差不多五六百块了。那哦，那老爸，那你一个钟头赚多少钱啊，差不多是七八十块，七八十块。OK， 老爸你半个钟头赚多少钱，差不多30到35块。OK， 等一下，他跑到房间去把他那个 PE bank， 就是那个出钱的那个打碎，他刚好里面有30多块钱，他说，老爸我这边有30块钱，你可以坐下来吗，你坐下来听我说话，我要跟你建立关系，我好久没有跟你说话了，你可以听我说话吗。今天我们怎么服侍人，可能从家里开始跟弟兄姐妹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听一听，也许他自己讲讲，他就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了。但是有时候不是这样子，我们要神的话来鼓励他，来矫正他，来归正他，这是第一点，但我们可以侍奉来服侍的。第二就是彼此担当的重担，彼此担当重担。 主耶稣基督的工作，他一生的工作，可以用一句话或一个金句来做个总结，就是什么？在以赛亚书53:4说，他全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刑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发生什么事情？他钉在十字架上差不多6个钟头的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早上前3个钟头的时候，人唾弃他，然后嘲笑他，吐口水，放一个荆棘的冠冕在那边，就看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还在那嬉笑他。到了中午的时候，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全面黑暗。然后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在当时我们不太懂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离弃的意思表示说，在当时上帝天父他离弃他的儿子，暂时性的，这我们不能够了解为什么。因为全人类的罪恶，因为神的愤怒的缘故，神的愤怒倾向到全世界的世人上，因为他们的罪恶。但是耶稣基督因为要承担我们的罪恶，他在那个时候承担所有全世界人上帝对他们的愤怒，就他们的承担在他的肩膀上面，非常非常的痛苦，非常非常重的一个担子。今天神说，如果我们要服侍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承担重担，彼此的承担我们的担子。加拉太书6:2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是第二点。第一点我们讲要说什么，我们要听别人说话，第二承担，第三其实是两个点的总和哈，总结，就是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把弟兄挽回来，回到我们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辅导，怎么样帮助一个弟兄。我们看加拉太书6:1，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这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需不需要，教会有没有这样的需要，帮助这样的弟兄或姐妹？需要。这是不是一个服侍的机会？是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做？我们要用世俗的方式吗？当然不是，我们要用圣经的方式。然后加拉太书6:1就是一个圣经的一个原则。那我把这个经文稍微讲一下，讲解一下。你们这属灵的人，表示不是说你们这些觉得自己属灵的人，你们这些被圣灵所带领的，你们这些能够结圣灵果子的人，你们这些被圣灵所带领以致有圣灵的果子的话，你就能够什么，用温柔谦卑的心来去挽回这个人。但是也用谦卑的态度，小心啊，你也会被因此而引诱。所以我们的态度是谦卑温柔，然后要反省审查自己。我们在辅导任何一个人的时候，要思想一下，说我也有可能犯下同样的错误。因此我们在辅导人的时候，绝对不要用态度说，你怎么做这种事情，你实在是不要脸，你是第几次做这样的事情呢？但是我们往往没有审查到自己，说我们有可能犯下这样的过错。所以我们在辅导别人的时候，我们要什么？要用温柔的心，温柔可以说是谦卑、温柔这两个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很好的去彼此的服侍，我们说可以听人的说话，彼此担当重担，最后我们说我们可以挽回一个弟兄或姐妹。最后我要讲一点，当然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要把再讲很多关于这方面加拉太书6:1，但是我要讲最后一点，就是奖赏。我们刚才所说的都是做门徒的代价，我们要恨我们的家人，或是我们的爱，对神的爱要多过我们对家人的爱，自己的爱。那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我们要也要懂得怎么样服侍彼此，服侍，甚至我们要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 有代价就应该会有奖赏。往往我们说我们想象的奖赏是可能我们在天国的时候，当然我们说我们相信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会奖赏我们，没有错，什么这个冠冕啊，那个冠冕啊，然后也许我们在千禧年的时候怎么样，也许说我们 OK， 耶稣说、哦、你管这五楼 五个城市，你管这十个城市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有可能，都有可能。但是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跟我们讲说圣灵是我们得着神基业的印记。那什么是基业？你想过什么是基业吗？那我们翻看一下诗篇第十六篇第五节，我们的基业或产业，诗篇第十六篇第五节是说什么呢？我深相信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奖赏，而最终的奖赏不是我们真的说我们得到这个东西那个东西，而是耶和华耶稣基督本身。我们先来看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什么？我分。今天我们在地上追求什么？我们也许追求说我这个做好基督徒的话，我就得到一些福分，得到一些奖赏等等。在天上的时候你需要什么东西？你知道天上圣经的伟人在天上要什么东西吗？如果我们看第十七篇下一篇的话，第十五节，诗人这样说，他至于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然后说什么？我醒来的时候，我能够见到你的形，形象，我心就满足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追求什么东西？圣经上的伟人跟我们讲说，我有一天能够见到耶稣基督的面，神的面，我就满足了。而耶和华就是我的基业，就是我的产业，我什么都不要。我们现在地上的思想是非常的单纯，我不想说幼稚。很多人说我们在天上要做什么？天上就是一个永恒的敬拜，每天敬拜，每天敬拜，好无聊哦，每天敬拜，每天敬拜，一直唱诗，一直唱诗， Nothing but worship， 一直唱诗。这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还幼稚，因为我们还是个罪人，不是吗？你们在天上，当我们就在天上的时候，我们要感恩都来不及，我们每天心中充满了感恩还有感激，还有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他是值得我们敬拜的，因为我们了解他的属性，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更了解，我们更爱他，所以我们在每天敬拜神，我们绝对不会厌倦的，绝对不会无聊，不会说哦，我没有东西做，哦，我这边敬拜了五个钟头了，五年了，一百年了，还在做同样的东西，我们不会这样思想，因为我们的思想完完全全会超越我们现在地上这个层次。这个就是我们的奖赏。你能够在天上见神的面，你能够在天上永远永远远的与神团契，与圣徒团契，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奖赏。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什么？耶稣基督说，若有人来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做个总结，这代表说，如果你今天说你是一个信徒，你必须要跟随他。如果你跟随他的话，你必定是他的门徒。如果你是他的门徒的话，你就必定要接受他做你为你生命的主。这些东西是分不开的，而且耶稣不是说你接相信我，今天五年过后再来背十字架，十年之后才来舍己，二十年之后才来做我的门徒等等。他说你现在跟从我，你马上一起的。如果你了解这些东西，做门徒的意义，那是有代价的。代价我们刚刚所说的，代价有时候说的非常高，也许是你的家人要恨恶你，或者是他们会觉得你恨他们， 因为你背起十字架，十字架你付出的，你做出的决定。
还有你的代价也许是你要撇弃一切，舍弃一切。你的代价也许是谦卑奢极的侍奉服侍人，甚至真的是洗脚，这些你有没有去思考过？你如果也从来没有思考过的话，你最好今天晚上思考一下。因为你从来如果没有做过，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东西的话，你可能从来没有重生过。所以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挑战，希望大家去思想一下，思考一下。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讲到，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能够思考做门徒的意义，还有做门徒的代价，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得到的奖赏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有一天我们能够见到神的面啊，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事情，多么能够完完全全充满我们心中的空虚的一个事实，一个盼望。我们求着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特别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能够来接受你，相信你，不但只是相信你做他们的得救，救他们。